哈利路亚，我们感恩。我们今天进入《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们求主在这一章当中，把这一章里面的属灵的恩膏、属灵的启示，带给我们智慧，带给我们聪明。我们要从头到脚都要领受这样子的恩典。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也祝福我们今天的讨论。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还是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请 Alex 弟兄把所有这些使徒行传十七章一到最后一节，谢谢。
经过安提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铁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扰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利亚去，两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铁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铁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庇利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前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伊比鸠鲁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物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等。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正如你们所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神的神性用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 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阿们。
好，谢谢。我们在那个使徒行传十七章当中呢，我们又看到了保罗从帖撒罗尼迦哈，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那么他从那个腓立比到了帖撒罗尼迦之后呢，又有一些事情发生，然后他又跑到了庇利亚，然后再从庇利亚跑到了雅典。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他到帖撒罗尼迦之后呢，保罗曾经写了两封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啊，写了两封，一个前书，一个后书哈。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呢，他也提到曾经在腓立比受害。那么现在他跑来帖撒罗尼迦之后呢，那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就是记载在十七章。那么通常来讲，我们对十七章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二十四节到三十一节那一段当中呢，是保罗啊，路加记述保罗讲道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段啊，那一段就是论述神的神性跟他的旨意，那一段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就从第一节开始了哈。那安菲波利呢，就是一个被河围绕的城市哈。亚波尼亚是属于阿波罗的意思，来到了帖撒罗尼迦。那帖撒罗尼迦，它城市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胜过虚伪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城市的名字要叫胜过虚伪哈。但是据说呢，也是一个一个很有名的人为他的太太，来用他太太的名字哈，来命名的哈，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太太的名字叫做胜过虚伪哈。那么在那个地方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保罗他素常的规矩，也就是他的一个宣教的策略呢，他就会到那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跟他辩论。其实也不是辩论啊，这边讲辩论啊。本着圣经与他们应该，我觉得个人翻我个人会翻译成讨论哈，因为辩论这个事情呢，我们要知道犹太人他们的本身哦，他们是很喜欢的所谓的辩论哈，但是这个辩论呢，他们又拿捏得很好，因为他们的辩论不是在争吵，他们的辩论就是要让这个真理越辩越明哈。他们会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讨论，所以他的讨论呢，我们如果把它变成辩论的话，那实在不太理解犹太人的这种民族性哈。那么他这个字，那个希腊文的字呢，可以翻译成对谈、讨论、指导、讲道，然后最后才是一个争辩啊。所以他有很多的意思在那个地方哈，但是犹太人之间本身就是对真理的讨论呢，他基本上就是很喜欢讨论哈，因为他们认为呢，如果你没有讨论的话啊，那么你就是所谓的完全接受，那你一个完全接受就像一张白纸，就像我们东方人哈，学习的时候呢，就不会问问题哈，那他们很会问问题的，他们为什么要问问题？因为你问的问题就表示说你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很想要明白的那种动力，所以你会问问题，但是你不懂你想把它搞懂，虽然有些时候你的问题是很不怎么高明，但起码你表现出来的态度就是说我要搞懂啊，我想要知道，我想要明白。那问题你也可以讲说，问题有些时候呢，尽管是很幼稚，从你的角度来看，可是不管怎么样，一个人学习的学生的一个学习的态度本来就是会问一些比较傻的问题，但是你的态度是在那个地方，这其实就是犹太人他们学习的一个很重要，他们鼓励小孩子学习圣经的时候就尽量发问题。那反观呢，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呢，好像你问问题的就是在挑战权柄，他不是挑战权柄， 你要是真的有能力，你要是真的有智慧有知识的话，你才不怕挑战呢，你还巴不得把你身上所学习的赶快告诉大家，让他能够学习到。所以这就是在一个华人文化跟犹太人文化还有甚至西方的文化差别差了很多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那么讲解成名第三节就是讲解就是 opening 就是打开的意思，成名就是 proving 就是证明的意思，也就是本着圣经，好像有人问你问题，你就说诶，打开圣经哪一章哪一节 OK 哪本书里面是这样讲的，那我成名给你看，我讲明给你。那所以呢他就打开圣经呢，诶，他说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我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把耶稣跟基督巧妙的很快的就 跟他们讲，哦，耶稣是个人，基督是个神，那耶稣基督 OK。 所以呢就他们有些人呢听了劝，有些人就不接受，那就依附了保罗跟希拉，接受的人就依附了保罗希拉。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因为那个打开讲解，我刚刚讲到这个第三节哈，它其实是一个官声语气，它是被人家问了之后，他就打开讲成名啊，所以证明耶稣基督啊这个福音呢，你必须要有四点，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必须死，而且第二个耶稣基督必须要埋葬。然后从死里复活，然后死里复活之后呢，他又显现给很多人看，所以他就这样证明耶稣是基督，证明这个旧约里面所预言的诶已经实现了。那我相信他大概是会用以赛亚书第53章了。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他这一些的话是先讲给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他们都是来敬拜上帝，来听拉比讲道，关于旧约律法的，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先知的预言呢，他们是很有研究的哈。好，那么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就开始成立了。但是呢，我们在看到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因为保罗他在腓立比书4:16，他有讲到，就是说，当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腓立比教会的人就一次两次就打发人怎么样送钱过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腓立比教会呢是一个很有钱的教会。我们记得我们上一章谈到了那个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那我相信他们是富有的，而且呢，他们对保罗的宣教资助是非常怎么样非常愿意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边他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腓立比还 派人送钱过来，那这个显然的腓立比跟保罗之间呢是有很好的那种的关系，当然也因为腓立比教会呢是保罗去建立的，因为保罗他在特罗伊看见一个异象嘛，看见一个马其顿人要他过来帮助，所以保罗他就坐船过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腓立比教会实在是对他很好，那就是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他还自己要打工，自己要支帐篷，但是呢还是需要资助，所以宣教的费用呢是腓立比教会来供应他。好，但第五节开始就有一个第五节第六节他这边讲，他说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遭拒了市井肥类，大火成群，耸动合成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那个百姓那里，就是他们的市场 market， 但是找不到他们呢，就把耶孙跟几个弟兄给拉到地方官那里去。那么有趣的是第六节他说那搅动天下的到这里来了，那个搅动天下他用的字他的英文的翻译就是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也就是说中文翻译可以说要翻转世界的人跑到这边来了。所以对 一个传统犹太人来讲呢，保罗所传的新教，保罗所传的耶稣哦，简直是大逆不道，要把这个世界上的那个先后顺序都完全颠倒了。好，所以对他们来讲，保罗真的是大逆不道的人啊，要打破所有旧约他们所犹太人所熟悉的这些旧约的礼仪啊，他完全打破 upside down,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就完全把它翻转过来了，那还了得啊。所以他一看一听就用这样子的话去耸动那一些遵守律法的犹太人。哇，他来了 ,OK, 但是这个耶稣呢居然是收留他们，虽然他们不在可能保罗西拉他们跑出去宣教报到哪边去了，可是他们就把他们给抓过来了。那么他就说这些人违背该杀的命令，说另外一个王耶稣、哦、那这句话非常的耸动啊，因为在一个政治的场合当中，因为该杀是皇帝了嘛，那如果有人说哎，另外一个王叫耶稣的，那不管说是真的是假的，但你一讲这种话的时候又很容易就被人家炒作，被人家怎么样，被人家的利用啊，因为你这样子不管说这是真是假，你这样的话简直就是说除了该杀之外还有一个王、哦、那你想要干什么、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另外有一个王耶稣、啊、哎呀，地方官跟众人就听到就惊慌了。为什么地方上的人听了会惊慌呢？那到时候呢，那个该杀皇帝派人来查的时候，那地方上的人不就倒霉了吗？所以呢，也凡是跟这个保罗有关系的人，可能这下子吃不了兜着走，马上就有问题了。OK, 但不管怎么样呢，因为找不到正主儿哈，被告的人不在，那只有收留他们的人，那收留他们的人比较倒霉啊。但是还好，他们可以交保状哈，交一点保释金哈，哎，他就被释放了。那么就是当天晚上啊，弟兄们就在夜间打发保罗西拉往皮利亚啊，皮利亚的意思大概就是灌溉良好的地方哈、啊、大概离帖撒罗尼迦有48公里哈、啊、两人就跑去了哈、啊、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讲啊，保罗他的传道非常有果效哈、啊、但是他的反对力量啊也很大哈、啊、那么他这个闯进去的人呢会纠举匪类哈、啊，他们显然很有策略哈，那个反对的势力呢会利用这一些的人达到他们的目的，然后他们说法呢又他们讲的东西又确实令人怎么样，令人心里面很害怕哈，说另外一个王耶稣哈，那么所以呢就会逼的使徒不得不离开啊。为什么呢？虽然说这耶稣呢有宝藏呢被释放了，可是如果使徒们还留在那里的话，势必对耶稣以及他的家人会造成一些困扰，所以当夜的就离开了。那当然我有一个作业、啊、要大家去想，就是说整件事情来看有没有圣灵的带领。那另外不幸的犹太人、啊、为什么他会嫉妒？原来在当时呢，因为犹太人的会堂他们同样的也在传犹太教给外邦人，那犹太教给外邦人呢，外邦人如果相信的话，那他们会来犹太人的会堂，那犹太人的会堂进来了之后呢，诶，他就会要求他守割礼啦， OK, 要奉献啦，那么他当然人越多是越好啦，因为他们的会堂呢也是会有一些开销的。但是没想到呢，外邦人呢信这个犹太教的人不多，因为他会规定你新进来的外邦人要受割礼的。那可是保罗传的呢信耶稣不需要行割礼，哇，所以保罗那边的人啊，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信的人就很多了，信的人很多的时候当然会遭到他们的嫉妒嘛。我也同样在传这个耶和华神哈，你传一个耶稣，结果我们的这个本来可能会信犹太教的人就跑到你那边去了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那边是有一些的增进啊，有一些不同理由的不同理由的因素呢啊，促成了保罗 他们必须要离开帖撒罗尼迦。当然以后呢 还是会回来 帖撒罗尼迦、哦、但是这个逼迫呢并没有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就停止了，他还会继续的往皮利亚去、哦、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皮利亚他到了皮利亚之后呢，他也进入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照样的怎么照样去传道。那你可以看到第十一节，他说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 这方面的有多有相信的，有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那可是呢，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呢，知道他跑到比利亚之后呢，他们就这些人真的吃饱了没事干，因为古代的时候要走48公里 跑来这个逼迫保罗，实在 是一件不是太容易的事情。他们也是到那边去，同样用同样的方式耸动，而且原文是持续性的耸动，搅扰众人。你要搅扰 他们、实在是太容易了，因为、当初的遵守这个犹太教律法的人很多了，那如果有些人 来就稍微讲一些他们不好听的坏话或毁谤的话的时候，是很容易造成问题的。所以呢，弟兄们又只好打发他们到别的地方去了，到爱琴海坐船，到雅典，这下子一走就走很远了。为什么？因为帖撒罗尼迦呢比较北边啊，腓立比跟帖撒罗尼迦是比较北边啊，那叫做马其顿嘛，哈。那可是呢，跑到南部去的话，那叫做亚该亚省，哈。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保罗真的要逃哦，跑到雅典去，哈。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皮利亚的信徒哦，说真的，是我们所有传道人哦最喜欢的。如果我有羊哦。我教会里面的人哦，都像皮利亚的话，那你知道做牧师的就会高兴的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甘心领受你的教导，他们怎么样？天天查考圣经哦。你在讲台上讲的东西，我们在台下还看，看完以后回家还慢慢查考啊，看你说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到底是跟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有没有冲突，是不是一致的，会被谬讲，会被讲错了。他们对于真理的执着，真理的追求，是不马虎的。那我们在这边要特别看到一个字，他说这个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那个咸于啊，他的英文翻译叫做 noble man， 意思就是说他是出身良好的贵族，心灵上是高贵的。那换句话说，他这是一个心里面豁达通达的信徒，对于神的追求是很认真的，不是敷衍的。那他们有什么态度呢？起码有三方面。第一个，甘心领受耶稣的道，什么意思呢？他不会拒绝，也不会去毁谤，他是一个很开放的心哦，去领受这个福音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些的信徒啊，你讲什么东西，他们就很认真的听，听完了之后还回家慢慢的认真的查考，那他相信那个圣经上所讲的是真实的。所以你在这方面可以看到啊。这三方面，他们什么？他们尊贵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他们愿意接受，不回谤，不拒绝，很开放的心态哦。对，他来听保罗你怎么解释圣经？他们当时的圣经就是只有旧约哦，请不要误会，有新约还没有哦。他们用的是同一本圣经哦，就是同一本圣经的，用同一本圣经的保罗跑来讲，跟犹太教里面所讲的信息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不同的。对，犹太教他会说你要守这个，你要守这个，你要怎样，你要怎样，你要。那保罗不是，保罗说你们要信一个叫耶稣的。耶稣来了，打破了所有这些礼仪的传统。外邦人，你可以信耶稣，不必接受割礼，也不必守安息日。所以他查考圣经啊，哇，这些事情 怎么可以保罗说说就算了，他当然要 verify 啊，当然要确认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所谓的咸鱼，这个高贵的人，他们的态度是我们所有今天在这个新约的信徒里面呢，我们都应该学的，像这个披利亚的这个信徒啊，哇，天天查考圣经，要看这道是与不是，要看保罗你讲的有没有讲错，或不是讲的太夸张了，哎，可是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对不对？我们在我们的自己的教会里面，你大概看不到太多的人是这样子的态度，但是只要那边的信徒多了是这样子的话，我告诉你，这教会一定很兴旺的。那那边许多的犹太人、外邦人都相信了。那么我相信啊，他们的信仰也一定是看到保罗的言谈举止，因为保罗他带这个信息，他不是只是讲道理而已，他必定是他行了一个道路，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呢，我们也感谢主，在那个地方没有从其他地方来的。不是没有抗拒啊，没有拒绝福音，但是很不幸的，从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跑过来了哈，继续搅扰当地的人，抵挡福音啊。所以我想就是说，我有一个问题，而且也是在作业里面啊，也就是说，像这样子的事情，是不是有邪灵的搅扰？邪灵怎么样利用这些帖撒罗尼迦这些反对的犹太人来搅扰福音呢？邪灵是怎么样去诱惑他们，要让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要让大家写作业的人去思想一下，我觉得这个思想是蛮有趣的。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仇敌他们的伎俩是什么，所以他们要让地方官害怕，就会讲一些话，他们要那些人不喜欢保罗所讲的东西，他会耸动他们，用一些言语让大家呢不喜欢啊。所以这些呢，我们要知道一下仇敌的伎俩是什么哈。那我也盼望呢，我们有这样子的作业学习，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去抵挡仇敌的诡计哈。好，我们从十六节看哈，保罗他就跑到雅典去了哈，所以他叫那些带领他到雅典的人回去领了这个命哈，那个领了保罗的命，十五节，那个领了保罗的命，其实在那个亚兰文里面是讲说保罗就写了一个信啊，书信，所以不是说单单透过人讲话，而是他有写信，就是说，哎，你们赶快来哈。所以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在请人传达什么旨意的时候，最好是用书写的。书写的话，你签名或者是盖印哦，就比较能够有说服力哈。所以他要保罗、希拉跟提摩太赶快跑来这边哈。好，那么十六节开始，保罗他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那么心的原文是灵。所以他灵里面很着急，所以我相信这个灵的搅动，这着急就是搅动啊。这个灵的搅动应该是圣灵的作为哈。就保罗在那边看，眼睛一看，哎呀，怎么那么多的偶像？因为雅典城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城啊，历史上有名的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个有闻名于全世界的哲学思想家，就是从雅典出来的。那么雅典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的偶像比人还多，偶像比人还要多。所以它如果那边的人啊，比如说有十万人好了，在古代的时候十万人就是很大的城市，那么它的偶像超过十万个，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的人很喜欢拜偶像。那个保罗当然看到里面就被搅扰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啊？因为保罗他就是心里着急啊， 灵里面召集，所以呢，他在会堂里面跟犹太人跟近前的人啊，每天在 market 市场上面遇见的人都开始辩论，那辩论他是用不完成式，就是说继续辩论，碰到一个人讲一讲讲讲辩论，其实也不是辩论，那个辩论应该什么讨论啊，或是传达啊，或是 preaching 啊，就是在讲道，或是告诉他，好像啊，你们怎么都是在拜偶像啊？那灵里面就感觉到有那种压迫啊。那我相信在这种灵里面的感觉，就是说那么多的偶像，他当然会压制这个保罗嘛。但保罗当然很不甘心哈，要赶快去传道哈。那么他碰到了两个伊比古罗斯多亚的学士，这个学士其实就是 philosopher， 就是哲学家啦哈。那么伊比古罗哲学派就是所谓的享乐主义，他们呢就认为乐，快乐的乐是最大的好，最大的善，那么苦就是最大的罪恶，所以呢为着要追求快乐的乐，他们不相信上帝，不相信永生，不相信有什么审判，他的人生就是吃吃喝喝，快快乐乐，为所欲为啊。那么这就是他们的当时最有名的享乐派啊。那这个享乐派造成的影响，就是大家不认为灵魂有什么用处哈，你还是今生今世呢好好享受啊。那我想我们在每一个人的朋友当中，你大概也都会有一些的人像这样子，然后反正就是为所欲为，吃喝快乐啊。那另外一个 Stoia 的哲学派呢，他是承认有神的，但是不承认神他的位格哈，他认为道德是人生最高境界，所以呢要过刻苦的生活，不受快乐或痛苦的影响，所以这叫斯多亚学派的啊，所以他。不是像那个追求快乐，他是要刻苦己心啊，刻苦的生活啊。那他认为道德是最重要的。好，那这两派的人呢，都跟保罗辩论了。那保罗跟他辩论的时候呢，有些人他会讲说，这个胡言乱语的是说什么？因为这个胡言乱语啊，原文的寓意哈，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多嘴嚼舌头的哈。就是不是很看得起保罗啦齁，也许保罗从这个爱琴海的那一边过来的齁，也许呢他们希腊的人对于从那边过来的人有一些意见吧啊，就好像我们这些人跑到大城市去的时候，别人可能认为我们都是乡下人齁。那因为雅典是当时的这个有名的城市嘛，所以很多人跑到雅典去哈。那么在那个地方呢，大家就学习智慧啊，学习很多知识，很多哲理哦，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呢，跑到那边去的时候呢，人家就看不起你啊。保罗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嚼舌头的胡言乱语哈。那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哦，那个外邦鬼神啊，那个原文的意思啊，更是气人啊。意思就是说陌生的没听过的邪灵啊，他居然讲耶稣基督是邪灵啊，为什么？他后面路加里面讲，他说这话是因为保罗传讲耶稣跟复活的道，他们以为是一种邪灵的道，古怪的道，没听过啊。但是保罗没有当场跟他们吵起来啊，保罗在等待他下一个机会啊。19节啊，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个新道我们也想要听听，因为那个是一个智慧的城市，所谓智慧的城市标榜他们是很有智慧的，因为他出了好几个很有名的大哲学家。亚略巴谷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小山丘，它是他们希腊人领袖聚集的一个议会场所啊。 那平常呢，没有开议会的期间呢，那允许人在那边也公开的有讲话哈。所以呢，你知道保罗他去传了这个复活的耶稣啊，他连他说哦，这个是没听过的这个邪灵 demon 啊，没听过的鬼神故事，哎呀，他也来听听啊。这个新道，新鲜的道，没听过的，哎，我们也想听听哈。那么因为二十一节里面讲得很清楚啊，雅典人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情了，就把一些新闻说说听听啊，因为他们就是世界上的新闻他们都要知道嘛，所以很多地方他们给我考证了，他说光在雅典有300个地方就是新闻的这个传播站啊，那很多人聚在那边呢，就听听说说，听听看看有什么新鲜的事儿哈。那么显然保罗讲到这个死人复活，哎，他们这个很新鲜的，没听过，所以说，哎，你让我们听一听哈，我们很愿意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们的刚开始就把它当作一个新鲜的新闻来听一听。也不是说他对于救恩的道耶稣基督所传扬的福音他们有什么兴趣，他没，其实没什么兴趣，就是新鲜嘛， 没听过嘛，从来没人讲过嘛，所以呢，他就站在那个当中，在雅略巴谷这么一个有名的议会的地方，就是一个小山丘啦。那么他就说，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敬畏鬼神哈，我游行的时候看你们所敬拜的一座坛上面写着 Unknown God 未世之神啊，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了，我现在告诉你是谁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保罗他在第十八节当中有人说他是胡言乱语啊，有人说他是一个这个未世之神鬼神啊，那个没听过的这个邪灵啊，他也没有跟他们生气啊，因为你知道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的时候，你先不要去跟他们去辩论啊，跟他们争辩说诶耶稣才不是啦，你跟他们讲他们也不晓得啊。那保罗他没有被冒犯，也没有发脾气为耶稣打抱不平啊，很冷静的要传达耶稣基督的福音啊。然后他就用这个未世之神做一个开场白，但他实在是很有智慧啊。所以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你不是在那边跟他讲说哎，你不信耶稣你将来要下地狱，不是，他是用当地的风俗，他看到有一个未世之神的一个祭坛，所以他就说哎，你这个未世之神，我告诉你这个人是谁。所以他一开始使用的方式就是说，我跟你认同，我只是比你先早知道这个未世之神是谁，我现在来告诉你。所以我不是以一个这个大言不惭的说你们都不知道，我高高在上也来告诉你，不是，他不是以这种方式，他是以一种亲和力，他说哎，你们这些东西哎，我看到你们这个未世之神啊，我告诉你那个是谁，你们是很敬畏鬼神的人，那我告诉你这个真神是谁。所以在这一种的环境之下，保罗他提出来这样子的看法的时候呢，哎，底下的人听的时候就不会怎么样，就不会制造对立啊。他们先讲一些他们可以理解的话，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在到新的宣教工厂去了，或者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了，你当然要讲的话要跟地方当地的人要配合。哎，你不能说一开始就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他们可能说：“哎，这个人是谁啊？从来没见过，怎么会这样子啊？”那么从24节到31节啊，这个是一个保罗讲道当中哦一个最漂亮的其中的一段啊。那这一段其实真的非常有名，而且我以前会背啊，现在已经年纪大了都不会背了，但是这段圣经实在是太棒了，太棒了。我记得在1998年的时候，我跑到缅甸去宣教，有一个小学生哦，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刘牧师，我问了这些问题，问了好几个来我们这边短宣的人，他们没有一个人会回答。那我说是什么问题，他就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为什么神是一本照万族，为什么有黑人白人黄种人。 那他说你会回答吗？我在那个地方就被一个小学生挑战，所以呢我就回答了。那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很高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回答了。那我会把这个也当做一题作业题让大家去思想。那总共在24节到31节当中，总共保罗在这个短短的路加记载的这个讲道当中，他讲了关于18项神的属性和旨意，18项从24节到31节18项。那这个18项实在是很有趣，而且短短的这几节当中就把上帝很多他的奥秘就解出来了。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好吧，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地方啊。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这第一个就告诉我们，我们所信仰的他是一个创造主，他是一个造物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既然是天地的主，这造物主也是管理天也管理地的， OK， 不是创造了以后他就走了。要知道为什么要分那么细呢？因为希腊的神话里面分得很细的，所以呢保罗也在那边讲说，一个创造物创造主他又是天地的主宰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他在讲说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就是说对不起，他不是偶像，也不是那个卫士之神说实在，其实保罗的意思就在这个，他不住在人手住的偶像里面，所以这是第三点。所以对一个很有智慧的雅典人来讲，当保罗第一句话讲出这三点的时候，我相信他们马上被保罗所讲的吸引住了，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讲。25节，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敬拜的上帝呢，他不缺少什么的，不需要你在那边加油添醋，加把偶像包金身好像他缺少金或是他怎么样我们以前在台湾说神明要看电影前面放一个大荧幕让他看电影不是这样子，他不缺少什么的， OK， 这是第四点。那第五点呢，他说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生命的给予者。我们的神是赐下人生命的，所以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还赐生命OK， 所以呢，大家对这个神他的这个本性、神的作为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 ，OK， 所以呢，这是第五个、第六个，他从一本造出万族来。第六点，一本造出万族，就是说，就是亚当跟夏娃，就一本就一个人，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从他那边造出来的，而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他们的年限哪一代哪一代哪一代的年限就是他们能够活多久，这是第七项，和所住的疆界这是第八项。马上我们对于全地各个民族他的兴衰、他的年日还有他的疆界上帝都早已经预定好了。八个，27节，要叫他们寻求上帝，你看有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时代，要他们寻求上帝。为什么寻求神有什么用呢？寻求神其实就是神给的一个救赎。我们人类为什么要寻找神？就是要从神那里求得平安，求得兴盛，求得一切的祝福。那寻求神就是上帝已经他有要给人类的这些的救恩、救赎、怜悯，那是第九项。那么揣摩尔的，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你今天不论在哪里，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它通通都在我们附近，所以这是第十项 ，omnipresent， 就是无所不在。28节， 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是保罗讲到的第十一点，上帝是生命的源头啊。我们所有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那是上帝的主宰。哇，他上帝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也是主宰。就好像我们说，哎，我们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他所生的，我们就当以神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有手艺啦、心思就跳过有金啊、银啊、石啊。哦，他在地边讲说，上帝是活的，上帝不是死的，上帝不是金银石，上帝是活的。He is alive。第十三项，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不见他，如今吩咐，他 declare， 吩咐就是上帝的启示了，上帝会启示人哦，然后要人悔改。那么这是对上帝对新约信徒的旨意，十四项。三十一节，他定了旨意，定了审判的日子，定了日子，所以神审判的日子已经定了。那么所设立的人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审判天下，审判这个世界，而且他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是最后四项，所以总共有十八项关于神的描述和他的旨意。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他最主要的就是要告诉雅典人，他说我们只有信到的信的这个上帝啊，他不是人手所造的偶像，他反而是给人生命的。而且他在我们都不认识他的时候，是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他并没有并没有来这个检查，就是不会来审判的意思。但是他现在怎么样？他现在吩咐启示了我们每一个人要悔改，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我们一悔改，上帝就赐给我们生命，否则的话他要来审判。 OK， 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死里复活的，作为一个可信的凭据。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这边我们看到保罗他短短的这些话，当然可能是路加把他精简下来，路加没有讲太多，他只是讲这几点而已。所以啊，他就讲了这些之后呢，那大家听了，有些人愿意相信，有些人讥诮他，有些人说，哎，你再讲啊，这个太好听了哈，从来没听过，而且真的在很短的篇幅当中呢，就把神的很多的神性跟旨意呢讲了这么多，讲了这么清楚，因为他们从来没听过哈。所以哲学思想从来不会思想到这一方面，因为这些是从神来的启示，那这些启示就是超乎人的智慧跟想象。所以当中有些人信了耶稣，包括亚略巴谷的官，这个官其实官位是不小的，他应该是做过一个地方的首长之类的，所以他信了耶稣。也有一些一个妇人，那么都信了啊，那有信的，那当然也有不信的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个地方。